这个历史长河里面传递出来的，所以呢必须当对当时的读者有意义，必须对当时的读者有意义。问题是说对当时的读者有意义，对我们今天不一定可以 applicable 可以用，这个就是在解释上面出的一个隔阂哈。不过呢，从最基本的角度来看，如果他们能够明白，我们也应该能够明白，何况当时的听众呢都是一般大众而已。我们今天太多硕士博士学士，所以头很大，因此我们就觉得我们非要把它解释得清楚不可。当时都是农夫啊渔民啊，为什么他们就觉得我听得懂呢？今天倒是我们都听不懂呢，只是我们不能够接受他那个 simplicity， 我们需要一个 complexity 在里面，所以我们就很多的争执哈，认为自己的意见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们先把自己的意见放开，回到圣经的 simplicity 里面去，我相信可以听得懂。好，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呢，作者的意思应该被尊重被重视，而且呢我们相信可以从他所采取的媒体就是他不同的文体上面的方式来传达的一个方式去了解。他用比喻，他用画像，他用故事，他用人物啊，这就是媒体。我们相信可以用他所采取的媒体去明白。问题是说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解释他的媒体，像我刚刚说的青苹果跟银网子，你找不到那个 point of reference， 你找不到那个 point of reference。 还有箴言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啊，他说如果你猜一个懒惰的人去送信的话，就好像把醋倒在人家的牙根上，这个费了很多功夫都解释不清啊。你猜一个懒惰的人去送信，把他当作是你的 messenger 的时候，好像把醋倒在他的牙根里面，不知道怎么感受，回去试试看。说不定你倒完了，你就知道怎么解释这一节圣经哈。就是他用那些文字是应该可以明白的。我常跟学生开玩笑说，我用那个文字就是要表达我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那个文字的意思。譬如说，我说下礼拜上课的时候要考试。You better understood 是要考试，你不能够说这个句子下礼拜上课有考试有另外的意思，所以你下礼拜来的时候不必考试，不预备考试。所以字面上的意思是我们第一要掌握的。那我们中国人很习惯就是 dig into dig under the words 啊，我们觉得领域深一点啊，这种挖掘的过程呢先把它放开，字面的意思比较重要。第三，分辨 meaning as intent versus authorial intent， 作者的 intent， 还有 meaning as significance， 它的意义。所以通常我们是说第一个段落第一个 phrase 呢，就是作者的意思只有一个，就是他当时传出来的那个一个意思。所以耶利米说你们要悔改，就是要悔改。好，然后呢 meaning as significance 就是应用上面可以有不同的一个应用的方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多元的应用当作是多元的意义，这是错的。意思只有一个，应用可以多元。所以在圣经当中呢，为什么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在讨论当中我们常常会有很多意思呢？其实那个是很多的应用，我们还是应该回到圣经里面去了解它原来的意思在哪里哈。所以我想这个在解释上面这个前提呢我们要注意。那我们来看看在解释的时候那个步骤有几个重点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呢，我们刚刚已经看到我们注意字，注意用字用词，注意文化，注意片语背景。那有时候这些的资料呢很需要用参考书，我们不能够忽略参考书，因为有时候这文化背景这些特别的观念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圣经本身也不会描述那个文化历史背景，很多时候没有。那我们需要用一些的工具来去了解它。可是第三点呢，注意一下哈，万一有一些的现象是没有参考书可以参考的，我们有没有办法借着圣经本身去了解它呢？第三点，同一个字要注意这个现象，同一个字 意义不同，不同的字意义相同。你们抓到这个句子什么意思？同样一个字，有时候是不同的意思，不同的一个字，有时候是意义相同。那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熟哈，我就是让熟的经文让你看，你就发觉哎，还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说不定会更清楚一点。那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如果你看英文呢，或者是看原文呢，他是说神爱世界。这里不是人哈，世界，他用这样一个 term 来代表。那如果说神爱世界，很奇怪了，如果是一个刚刚读圣经的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界，约翰一是说不要爱世界，不要贪爱这个世界还有世界上的事。那神可以爱世界，人不可以爱世界哦。那可能这些观念从哪里去解释呢？什么叫神爱世界呢？其实这个世界就是下面解释了，这个世界是指的世人来说的。怎么知道呢？你看十七节也是世界哈，所以你不能够从这个 term 里面看到那个分别。十七节，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界的罪，乃是要叫世界因他得救。可是十八节说信他的人，这个信他的人就让我们知道说那世界是指的那一群在世界的上的人。所以我的意思说，你可以从经文的下文解释来 clarify 一些 term。 所以神爱这个世人，或者神爱这个世界，世界跟约翰一书的世界同一个字，可是意义不相同。那不同的字呢，意义相同。在马太福音里面有用神的国，在四福音书当中有用天国，天国神的国，天国神的国，只是不同的用字，可是意义相同。像这一类的可能就需要上下文很多的观察，让你能够了解它的意思在哪里。所以这个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若是你查经的时候能够常常发问题，能够常常发问题啊，发这些问题能够帮助你明白作者的目的在哪里。那这里有四方面的问题你可以发的，四方面的问题你可以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资讯性的问题啊，这个我们在观察上面呢也发过了，什么人、何人、何事、何地，我们都知道四个 W 哈，五个 W， 五个 W。所以这 why、what、how、when 这些我们常常发了。可是呢，第二、第三、第四我们比较少发定义性的问题。定义性就是作者这样说，究竟他要说明什么？他的意思是什么？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看一个例子哈。在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啊，在200第五章266面，加拉太书第五章。那有时候作者用的 term 不一定是我们今天很习惯的一些 terminology， 是，那你就不要用你今天所了解的意义去解释它当时的意义。保罗用这个词的时候，他要说这是什么？define 它，那你就要回到保罗那个场合、保罗的思想里面去。那第五章呢，特别是十六节开始，保罗讲到圣灵和情欲相争为敌。那我们来看第五章十九节，保罗提到情欲的事。今天当你想到这两个字情欲，你又想到什么？你一定想到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所谓的情欲right？ 是不是？你很多画面出来就是这个情欲。 You are using the modern term， modern 的 definition 来解释这个 term， 其实这个 term 是保罗的 term。所以如果你用现今的观念来解释圣经里面那个 ancient term 的话，或者保罗的 term 不一定正确。所以当你要发问的时候，发一些问题，保罗这个情绪是什么意思？其实他下面就会解释，当然这个是非常 明显的，我举的这个例子啊，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OK， 就如对不对？这个就如就是保罗的 definition 了。奸淫、污秽、邪荡，对，不错，就像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可是呢，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的啊，这个就是情欲的事。所以你要用保罗的思想去了解它。所以在你解释的时候，不要偏向于用自己所了解的那个教育背景啊、文化背景啊，或者家庭背景啊，或者是你的经历背景，你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看看保罗怎么样来 define 他的一些 term。保罗也常说属血气的。我们今天一属血气，我们就说一个人很容易发脾气，很容易发怒，对不对？那个属血气，保罗的属血气不是这样子。保罗的属血气就是不体贴神的意思的，体贴肉体的意思的。所以这个是他的 term。所以那个定义性的问题呢，若是你要了解作者原来的意思，可能你需要问很多这类的问题，他是指什么来说，他的意思是什么啊。所以这是我所谓的定义性的问题。第三呢，关系性的问题，发出一些关系性的问题。他保罗在这里讲这几方面，或者是某一个作者在这里讲这几方面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些词句之间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这样说。然后引申性的问题，了解作者对当时的听众有什么要求，他要听众做什么。所以像我们刚刚所说的约翰福音3:16写神、基督、人，这个关系就是要明确。然后还可以发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要这样说，他要人做什么。所以约翰福音3:17-18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啊。所以这种问题呢，希望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常常发。如果你没有解经书，没有参考书，你也可以借着发合适的问题找到作者自己的意思，按照他的意思来表达，好不好？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不晓得这个中国教会的基督徒，或者是在我们年轻的神学生里面，好像不太会发问题，好像不太很少发问题的，都是没有问题。好，第三，解释的时候上下文很重要，上下文很重要，你要从上下去了解作者本身的意思啊。所以这个上下文呢，其实从第二点来看呢，有前后句子，有段落、篇章、全书啊，这个上下文的涵盖范围很广。我们最重要的是切记断章取义，不可以断章取义，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圣经当中。所以呢，很多人常在圣经当中读到他想要读的，所以最近很多人在 Texas。其实在 Texas 之前也有很多人已经犯过相同的毛病，他觉得31号就是这最后的日子，要去迎接基督。31号距离现在没几天了哈。很多人在圣经当中读到什么？读到核子炸弹，读到 jet plane， 读到 internet， 这明明是自己的意思放进去啊。就像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说，他以为他有一个错误的前提，所以他就看到里面很多东西是他要看到的。所以这个断章取义啊，我想是我们很闯处读圣经的一个结果。我们要仔细去读啊，要仔细的去研究去读，才不会说把一些的经文揭露下来合乎我们自己的意思。其实今天很多的讲台上面呢也会这样子，很多讲台也是这样子，因为讲台的时间很少，现在大家越来越不耐烦讲，听到了哈，20分钟讲到，30分钟讲到，那教练的牧师很为难了，都不知道讲什么，有一些引言就讲了10分钟去了。你们教练讲到几分钟？现在主任长？
45分钟，
带翻译。啊，所以很多人都不耐烦听到，因此呢，讲到也很难。你要他在20分钟里面 把这个前后上下讲得清清楚楚才是难的。那有时候我们发觉讲到就是读了一段经文只讲天文地理时事故事见证，就没有讲圣经。就包括我们查经也是，有时候我们查经读了一段经文，我们就东聊西聊家庭啊、小孩啊、婚姻啊、感情啊、生意啊、股票啊，就是没有谈圣经，很可惜的哈。所以这个断章取义呢，就是我们这个急速长处读圣经的一个很容易犯的一个毛病。那下面有几个英文的一个 description 我要跟各位仔细看的，就是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常常提出来让我们重新再去思想的。释经的过程的先存理念，我们要先有这个观念，进门进的上下文文脉啊 near context。比如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十七节跟十五节呢就是 near context， it's more determinate， 对于那一段经文的意义呢比很远的上下文更重要。所以三章十六节它 near context 就是十五跟十七，可能它的 far context 就是三章第一节或者是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第一章，诸如此类的哈。所以当你解释某一节圣经的时候，很需要最近的上下文来帮助你明白他在这里的思想。第二呢，教导性的或者是有系统的讨论的课题，像一些像一些教义性的文教义性的经文，像这些命题式的经文，这里就叫教导性的哈，比narrative 比历史比故事比人物啊更具有决定性啊，你要非常的注意这些教导性的经文。所以很多时候你可以从保罗的书信里面看到很多教义的一种思想的成型哈。通常我们就根据教导性的经文来建立教义，我们不根据故事不根据诗歌不根据比喻来建立我们的教义思想哈。所以教导性的经文呢是非常重要。第三呢，明显的教训比隐晦的含义更重要。好，明显的教训 explicit teaching， 像保罗说不要醉酒，很多人就用这个经文来提到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很多人用这些经文来提到说要被圣灵充满。当然你要看上下文了哦，你要看上下文，你要看保罗对圣灵整体的一个教导。第四，字义性的经文 literal 字面本身的意义比这种 symbol 更具有决定性， symbol 就是象征，象征性。所以在但以理书里面或者在这些意象的经卷里面，很多 symbol 出现，很多 symbol， 像那个金象啊，像那个熊啊，像那个鹰啊，像那个羊啊，就是 symbol， 不要用这些 symbol 来建立教义。他说 literal 的比较重要，所以在解经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 literal 跟 symbol 的分别，这个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说那个文体不一样，你要分辨清楚。第五呢，较后期的经文比早期的经文应该具有更完整的启示，因为我们强调说渐进的启示，渐进的启示，后来的教导比前面的教导更清楚。所以耶稣讲到他要再来的时候，非常清楚谈到那种预兆、哦、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预兆。那旧约有没有讲到耶稣要再来呢？有，可是却没有那么清楚的预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明第五点的哈。因此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很多提醒，万一到最后你翻过了所有的提醒照着去做都没有办法解释的话，那你只好去看参考书了，只好去参考书。不过呢，原则上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我相信圣经本身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圣经哈。那我不否定参考书的价值，因为有时候的确是那个很难了解。那第四部分有两点要提醒的，圣经当中有很多是记录记载，有很多是教训，你要分辨记载跟教训。什么意思呢？有人会提出来说，为什么亚伯拉罕的时候可以多妻，现在不可以？ 亚伯拉罕堕地是一个记载，不是一个教训。OK， 不是一个教训，所以要分辨记录、记载还有教训。我们发觉这个记录也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可以归纳出某一个教训。可是记录的本身不是教导你去照着去行。啊，所以圣经当中很多记录是为什么大卫犯奸淫神还是要用他？所以你绝对不能够说，啊，那我要犯奸淫悔改神用我好了。不是，那是记录，不是教训。那为什么很多人只看到大卫犯奸淫神用他，却没有看到大卫犯奸淫付了很多代价？啊，付了很多代价，神的管教还有整个家庭的那种的风波，已经成为一个反面的一个教训。OK， 所以要分辨，要分辨。最近还 Denver 还有一个教会在查经的时候，特别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亚伯拉罕可以多妻？啊，这个是记录跟教训不一样，分辨字义跟灵义。字义跟灵义，字义就是字面本身所说的就是那个意思，不要自己读出一些东西，不要自己把一些所谓的亮光放进去，把一些亮光放进去。所以我想大家很熟悉的一些的解经学上面的一些笑话啊，解经学上面的笑话，像《列王记下》第四章，以利沙帮助一个穷寡妇，啊，用那个他家里仅有的一瓶油去倒在空罐子里面。以利沙跟他说：“你去借所有的瓶瓶罐罐，你借了多少，你就倒多少。”啊，所以他借了一屋子的瓶瓶罐罐，就拿他仅存的一瓶油去倒，结果每一个罐子都倒满。以利沙说：“你就把这些油卖掉，就可以度日，可以用那个钱来过生活。”所以呢。啊，那个寡妇就照着去做。那如果是按照我看呢，就是以寡妇倒油在瓶子，那透过以利沙的祝福成为一个神迹，所以很多油装满了瓶罐，然后他赚很多钱，可以平平安安过日。我就是看这个字义，有人就看到灵义了，他说那个油啊就是圣灵哦，所以圣灵呢就倒，充满了每一个罐子。所以呢，若是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就要拿到一点空罐子来，就把自己倒进，把自己干干净净，让圣灵充满。可是他没有问一个问题，后来的油全部被卖掉。这是一根灵异，所以圣灵也被卖掉了。我想我们强调这个字义，因为我们相信第一。这个字本身有它的 dynamic 在里面，你不需要灵异化才能够传信息。第二呢，字是最客观的一个表达的一个媒介，你要相信说他用什么字，他用什么句子，他就是要表达一个意思，否则你十个人就有十个意思。如果十个人写同一个经节有十个意思的话，那个经节等于没有意思，就是你们的意思。从这个解经上面很大的一个措施啊，中国教会早期的时候非常强调这种灵异啦，亮光呢，这种 underground meaning 啊，我想这个都是不合法的，不合法。若是我们这样错误的归纳出一些的意义，我们认为说圣经这样对我说，难怪很多时候我们发觉圣经所对我说的都不兑现，因为根本圣经没有说。所以我觉得客观是第一个要素，然后神迹的这个客观的真理怎么感动你，感动你要怎么做，这是你主观的一种领受。好 ，OK， 所以这个解释有没有问题？嗯哼。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你说到那个第二段章节，其实我只想听听你的意见。你现在有一本书很 popular， 就是 Bible Code， 你记得这本书吗？
多少人看过 Bible Code？
我只是大陆的。
听说过哈，我第一次接触这个 Bible Code 在 Internet 里面，我就去旅游一下，看看有什么 Journal 啊，有什么 Article， 就看到 Bible Code， 而且很多人在那边讨论这个事情。Bible Code 呢，就是有一本书英文的，现在已经中文出来了，中文已经翻了，就是用一种电脑的方式，你熟不熟？你知道不知道它的 statistics？ 不知道哈，我没有去研究，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应该花我很多时间。他就是写说 按照他的研究，用电脑的统计学的研究方式去研究希伯来的原文，说不定还有新约希腊文，研究原文用统计的方式，然后他 random 来跳选这些字母。可能他有一个系统，就是我假设的哈，可能他有一个系统，就是五十个字母里面选第五十个，再跳五十个选第一百个，再跳五十个选一百五十个 ，suppose 这样子，把这些跳出来的字母呢拼起来，拼起来以后呢，他说这些拼起来的字母有一个 message， 所以他经过这样一个统计的方式，他说其实那个谁被刺杀，拉丁被刺，还有呢？还有什么？
二战。
反正现在很多的发生的事情，恐怖分子啦，什么 Oklahoma 说不定都在这个 random 的 statistic 里面都已经预言到了，他是这样说，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这 Bible Code 主要就是这样子，用原文还有统计学的方式来挑选这些字母，有系统的挑选，然后拼起来以后呢，他说其实拼起来的传递一个跟现在时事非常符合的一个信息，所以他说圣经早在几千年前就预言到现在二十世纪里面一些重要的新闻，你觉得怎么样？
啊？
有没有意义？对，你们觉得呢？为什么你觉得没有？
另外一点呢、啊，就是说跟他抗争了，这不一定要圣经能做的事情吧？
他那个就是不是一个 systematic 的。
当然
是。那这个 Bible Code 强调 systematic 的一个系统。
但是他那个standard 是很准确，
它
不是说你就
它
不是 random。对，它不是 random。如果你的 standard 就是 standard 是 1,000， 它的 standard
是 1,000。
会
看那个，
就是
它的
发展在一个
map 上
的，对，
来
一组的。
对，
我有看过一下。那个这个 map 只有在现在这样，然后才能
了解。对，
的话就是。
你看完了。对。我
都感觉
人想用这个
再
上一
次，用上一次的话，再过二十年的话，你可能那个视觉又进步到另
外。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他要在圣经当中找到自己想要找到的东西。当然，他这个 technology 是很非常 advanced 的哈，不是 random 的，这样就是不一样，就是。不过我们整个前提在这里，我说第一，如果已经有很多学生问过这个问题了，我说我们自己要肯定自己，我们不能说不接受，我就把你全部涂掉盖起来。我们要自己站立得稳的第一个就是圣经这个原始的目的在哪里，圣经最重要的那个目的那个function在哪里， OK， 所以你要确定他不是要告诉你实事，不是要预言什么，他乃是要告诉你救恩跟基督，所以你要站立得住，因为除了这个 case 之外，还有很多人用圣经做很多其他的用途，这样你要去面对的话，你如果自己没有立场，你就很难面对了哈。所以圣经要圣经自己本身最重要的目的首要的前提在哪里，这个你要知道的，你不能够因着别人有新的发现而信心被摇动。我这个其中
就是旧约的预言呢，我就想就是他的话你也可以当一种预言，你看还有一个很就是二零零零年代，
我觉得如果你看但以理书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个但以理的反应 response。但以理常常问说：“这是什么意思？”常常问天使，常常问那个使者：“这是什么意思？”使者就跟他解释什么意思。所以我就是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解释上面呢，其实圣经本身是 understandable， 然后圣经本身有上下文，解释那些比较困难、比较困惑的一些的问题，一些的观念，像耶稣的门徒问耶稣说，你讲道的时候常常用比喻，那谁听得懂啊，对不对？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发觉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其实也有加上解释，也是有一些人有耳朵却听不见，有这样的人，有眼睛看不见，有这样的人。好， OK， 题外的问题，最后一个我们要去的就是应用了，我要把那个图表解释一下啊。第三页第三个步骤，那这里就是由我们讲义上这个图表哈。 所以经文圣经本身是 applicable 可以应用的啊，可以应用的，因为真理应该就是超越时空，真理就是真理，只是应用真理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好，譬如说耶稣常吩咐门徒说，你们来跟随我，而变卖一切来跟随我。那今天的这个世界跟耶稣时代的那个门徒的家庭背景、社会背景就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哈。今天你变卖一切的时候，你还需要家里很多人签那个同意书哈，说不定是这样，诸如此类的 applicable， 可是呢，怎么样 apply 都是很讲究。所以应用的动力呢，在这里我提到三点。如果我们查考圣经没有进入这个步骤呢，我想就是浪费前面所有的系列，因为你查圣经不是给你建立知识而已，那是给你建立生命啊。而且你没有应用的话，你生命就没有办法成长。所以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的感动，还有圣灵的加力，来帮助我们应用我们所领受的真理，所领受的一种的教导哈。那应用也包括知情意、知识、情感、意志、意志力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有感没动。我们知道我们有感啊，情感也上去去了，可是没有意志力啊。基督徒的意志力有时候很薄弱哈，很薄弱哈。我们知道我们的感动，哎呀好想去做，是做不出来。当然我们也回到，哦你看保罗也这样子啊，而这个成为我们的借口，我们就学保罗，行出来由不得我了。所以现在就是很难的。可是呢我相信说这个 application 应该是最后一步。那我们来看看，先分析一下，我再给你们一个例子哈。应用的步骤，怎么样把四五千年前、两三千年前的一些经文的教导用在我今天，而且这个科技的社会上面、背景上面。那个时候全部是农业哈，当然是因为有商业哈，可是呢现在是科技啊。那第一应用的步骤，我们聚焦应用的重点 ，focus。整个故事、整个 statement、整个教导，究竟他要你用哪一点？有时候十节经文当中不一定会给你要你用十个重点，要你应用十点，不是，其实只有一点，说不定只有一点，你怎么 focus？ 那在这个 focus 里面呢，你注意一下经文教导哪一些不变的真理原则。那个背景可以变，那个方法可以变，一种行为可以变，可是真理的原则没有变啊。用什么呢？那所以左边最当初这段经文出来的时候，它的背景是什么，它怎么应用的，然后呢它跨越这个时代，跨越这个鸿沟时沟，用在今日你我的情境里面，在最右边。所以用什么呢？不是 copy 从前的方式，乃是应用中间那个方块啊，基本的原则、不变的真理，应用这个不变的真理。问题是说，我们怎么样从这个描述里面找到这个 focus， 找到一个 focus。好，所以在这个 focus 找到这个应用的重点了以后呢，第二，跨越应用的时沟，有一个时间上面的一种的跨越。那我们要找到一段经文，哪一些论序具有历史性或者时代性，看看作者，经文的作者有没有引述历史demonstrate 我们怎么样 focus 这个应用的焦点，最后我们才看应用的空间。我们先来看这个图表哈。所以怎么样从这里找到这个 focal point， 找到这个真理，然后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这里包括解经，这里呢包括找到这个重点，这里包括应用。那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整个的图表的过程都在上面。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章我想我们还是按照我们刚刚所提醒的几个重点去观察一下哈，因为你读的时候不是只拿一个印象来，是去观察 observe。 我们试试看找到一个重复的字眼， 然后找到一些的比较好啊，我来读，我们来看看这个图表怎么样，透过这段经文来示范解释。第十章第一节，我来读啊，大家注意看。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从海中经过，所以这里包括了两个不同的群体。第一个群体，弟兄们，我不愿意，所以是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群体，对不对？另外一个群体呢，我们的祖宗，所以我们的祖宗从云下从海中经过，就是旷野的时候了。所以这里相距了多少年了？好多年了哈，就这里有个石沟，都在云里在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啊。到这里为止都是历史的回顾，因为第六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所以回到现场。一到五节是让他们去回想这个历史，第六节就是透过这个历史来回到他们的现场。那请你注意这个见解的字，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这里有没有比较？有没有？我们不要贪恋像他们贪恋，这是比较了。那请你看看这个，我们不要像他们，重复了几次哈？第六节一次了，第七节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偶像的，第二次了，第八节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又是比较了，把我们现在跟从前拉在一起哈。第九节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第十节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人发怨言的，第十节 OK。 所以好几个例子做一个 comparison 在这里，我们不要像他们这样子。OK， 那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这个见解就重复第六节了。十一节跟第六节 actually 是 the same。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这个警戒其实就是十一节的见解，也是第六节的见解。那若是我们说十章这一段全部都是重复的一个字，就是见解这个字，这个字见解这个字。然后保罗引申了许多的就业的例子来让他们今天反省。十一节还有一个句子我们要注意的，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第一节跟十一节有没有一个石沟？第一节保罗说我们是末世啊，对不起，十一节保罗说我们是末世的人，第一节保罗说我们的先祖是从前的人，祖宗的人，所以从前到末世啊，保罗怎么样应用从前的例子在他末世的听众里面，这里就是跨越。 OK， 这里有个跨越石沟，这是祖宗，这是末世，这是祖宗，这是末世，跨越了这个石沟。那个 focal point 在哪里？哪里是什么什么什么用字，什么观念，什么经文是基本的原则不变的真理？你认为这个段落
不要犯从前的错误，
不要犯从前的错误，这是他的 focal point 是什么？当然他引申从前的例证，然后跟他们说我们不要像他们这样子。他这样子一个表达的方式，他要说明一个怎么样一个应用的一个真理。我们可不可以用他重复三次的见解作为我们的 focal point focus？
不要贪恋恶，
不要贪恋恶是一个例子嘛哈，其中一项，因为它有五项嘛，不要拜偶像，不要奸淫，不要试探，不要发怨言，五项。然后呢，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并且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他们的遭遇成为我们的见解。那这个见解呢，引申出十二节的一个劝勉，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了，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所以保罗劝勉当时哥林多的教会，就是说你看古时候这些人是这样子，所以这几个例子里面神击杀他们，让他们倒闭旷野，他们犯罪他们倒闭。那现在我们呢，我们要学哦，我们犯罪也会倒闭，这是一个境界，这是一个境界。所以保罗说，你若是自己觉得自己站立得稳，你要 take this warning 哈，你要注意这个境界，注意这个警戒，要凡事更小心，不要以为自己站立得稳就轻浮了，不注意历史当中的教导。所以保罗不一定是说他们会倒闭，所以你们会倒闭，可是呢，他们被罚，你们会被惩罚，这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真理，一成不变的真理哈。所以十一节他特别提到，写在经上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那当你们在遭遇这个试炼试探的时候，要站立得稳。所以一直到十三节结束的时候，都提到这个受试探受试炼的时候要用什么一个态度哈。因此这个段落呢，其实就让我们把这个图表仔细的 illustrate， 让我们看到这个焦点在哪里，怎么样跨越这个鸿沟，找到一个不变的真理，找到一个不变的真理，就是神一定会惩罚那些得罪他抵挡他的人，就像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一样。那我想这个要慢慢去练习哈。不过在我们许多的经文的记录当中，这个图表应该常常出现，因为有太大的时差了，太大的时差，几千年的时差。那我们怎么样从这些记录当中找到这个 focus， 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图表，应用扩大的空间，应用扩大的空间。一般基督徒读圣经都是在改变第一个层面，改变那个道德观。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只是希望圣经一个教导我们一个行动，圣经一个命令我们一个动作，我们停留在这个第一个层面，就是道德观这个层面。其实这是最肤浅的，最肤浅，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停留在第一个层面，我们就发觉我们没有办法每次都很成功的按照圣经的吩咐去行，就像保罗一样，我没有办法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我们常常停留这个道德观这方面的一种修正。所以我们翻开圣经这个对我的哪一方面的行为有教导，我要修正那个这个对我哪一个心态有教导，我修正那个，这个很好，没有错。可是我觉得读圣经应该从最下面那一层开始，从宇宙观开始改变。所谓的宇宙观就是你以什么为中心。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慢慢学会说神是我们整个思想形态生命价值的中心的话，其实上面那些你就很自然会 adjust 了，很自然会在这。所以扩大这个应用的空间，不要停留在道德观这个层面，这个只是芝麻蒜皮，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你发觉你补完这个洞，那边又出现一个洞你补完这个缺，那边又出现一个缺，你那边刚强了，那边又软弱了，反而都是出现帮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的观念把我们的心态改变，把我们的思想改变。你看当一个人以神为中心的时候，他的价值观就改变了，当他价值观改变的时候，他的选择他的行为，他的道德就会改变。所以我建议呢，我们从这个图表里面提醒自己，提醒弟兄姊妹，就是扩大这个应用的空间，要从基本的人生观开始基本的这个宇宙观开始，让我们对自己、对人、对神都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所以这个应用呢，是我们查经到最后一个必须要注意到的一个步骤。若是我们没有应用呢，我想就失去了前面所有的努力的一个效果了好，所以有没有问题？
宇宙观就是
信
息，有没有
宇宙观就是你以什么为中心？嗯哼，以神为中心。 那啊，约书亚记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讲，我先给你们看几个图片就好了。那如果我们要把约书亚记做一个分段呢，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去分哈。约书亚记本身其实相当复杂的内容，相当多的。可是若是你要把约书亚记放在弟兄姊妹面前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可以采取不同的角度来分段，让弟兄姊妹有个立体感。那我这里一个尝试呢，就是把约书亚记一到五章它发生的地点在河东，六到十二在河西，十三到二十一在迦南全境，二十二到二十四也是在全境。可是第三个地点呢，第三个范围就让我们约书亚记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地理背景啊。然后因为有这个河东的地点，所以会 remind 我们它是要在过约旦河的这个历史段落，所以这个是地理，这个是历史。地理是河东，历史是过约旦河。河西呢，就是进入了迦南了，就要征服迦南，所以这个已经 remind 我们他们的历史的事件。你看耶利哥、爱城、基甸啊，攻打这些王，所以 remind 我们他历史的内容。第三个段落呢，进入征服了以后，占领全境要分地，全境跟分地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就有很多支派，支派每一个支派得地，所以从十三到二十一章都是在分地。最后二十二到二十四就是留余命了，留余命。约书亚说：“我和我家都要侍奉耶和华，你们可以自己选择。”所以约书亚今天就可以透过你这个分段里面呢，来比较立体化一点，有地理，有章数，有历史，有细节，这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段落的信息。过约旦河是信心的一个操练，这些经文都是提到信心的。征服迦南是一种胜利，得胜，这些经文都是提到得胜、胜利、征服。分地呢是安息，他们进了迦南，希伯来是说进去以后就安息，所以这里常常提到安静、安息、平静。而这里的经文提到抉择、选择所以就是提醒他们说，你们要选择服侍神，不要选择服侍偶像。所以这些的分析，当然现在也有很多的参考书都帮助你分析哈。那不过这个分法呢，是我自己按照经过这个观察之后，按照不同的层面来分，把它组合起来。这样约书亚对我们呢，就不是一章二十四章这样里面一直在打仗，打得乱七八糟，乃是很具体的把它组合起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要花功夫，就是要花功夫才能够把你所读过的资料整理之后呢，把它简化，让弟兄姊妹能够一目了然。好，你们下面还有节目哈，我想我们就不看了。另外的都是你有兴趣才来这边看，就是段落跟段落之间的关系，要烦恼。段落跟段落的关系，就像我们刚刚说要问一个问题。每一个段落彼此的关系在哪里？这个要问，这个要问哈。这个你可以分析得到一章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段落，来开启每一个观念的意思，开启。当你这个经文一分析的话，我觉得这个信息就出来了。这边是信息，这边是经文分析，这是讲道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啊。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找到讲章，那就是圣经没有读好而已啊。这个是把这个最小的一个段落十九到二十四把它分段啊，所以经文的分段出现了讲章的大纲，讲章的大纲，历史的见证，你看这个经验、记号、目的都出来了。所以约书亚记第四章哈，所以把经文按着字面的意思分段分了以后呢，把经文经节的细节排列出来啊，你就可以找到整个段落的那个思想的架构跟观念。所以我觉得读圣经呢，可以提醒一下，可是没有捷径。像我提醒你们，或者是我们彼此来分享一些重点、一些观念，可是呢，你不读的话，永远这些都是客观的存在这个题上面，对我们 如今的生活根本没有帮助，没有意思，所以还是需要终身努力，一个开始终身努力，这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哈。每次我教就业的时候，我就会重新再整理，重新再整理，让我们对就业一些细节越来越越来越掌握哈，越来越深入。所以没有很多的时间跟各位有更进一步的分享，不过呢，若是你在开始来整理你的查询资料，待查询的时候，说不定你就可以发现很多的问题。那个时候，打电话来问我也可以，好不好？现在没有机会给你们问问题了。OK， 好，那你们还有别的节目，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然后开始分散，好不好？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渴慕的心，主要我们也是真实相信，借助你的话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宝贵的教训和经历。主要我们也相信这些的教训可以带领我们更亲近你，更认识你。求主恩待我们，主若是我们真是一个带领弟兄姊妹的人，我们求你让我们珍惜这样一个做出口的一个机会，这个话语的指示，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尽心竭力的来明白你的话，把你的话不折不扣的传递给弟兄姊妹。主要我们相信这样子一个生命话语的分享，能够让弟兄姊妹生命成熟长进，让你的教会有根有基。求主恩待每一位弟兄姊妹，赐给我们属灵的悟性。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